咁喺度咧都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吓。咁新年快唔快乐啊？新年点解咁快乐啊？谐音咧就唔好净系快乐啊，都要快上啊。咁啊，新一年咧应该有新嘅朝气系咪啊？新嘅开始。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尼赛亚的预言，而以赛亚书是其中充满对尼赛亚预言的一卷书。在这卷书里面是有四首仆人之歌的，当中就向我们揭示了，不是说以色列国这个仆人，也不是只指耶和华一般的仆人，而是指向那一个特别的仆人，就是尼赛亚。这位是和世人期待截然不同的尼赛亚，他不是用武力来到去征服世界，而是以顺服、温柔和公义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新约很清楚去表明，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正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了，是不是？从中可以思想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到去做神的仆人。虽然我们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却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都是蒙拣选的。我们要怎样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去思想，在这个时代怎样去做神他自己的工人或者是仆人呢？这段经文其实就是第一首仆人之歌，我们一起来读。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着神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受他的训诲。那创造诸天、铺张穹苍、铺开地与地的出产，赐息给地上众人，赐生命给行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藉着你的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盲人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重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告诉你们尚未发生的事。咁我要睇住后面嘅 screen 咧，真系好考眼力嘅，好似验眼咁样。因为我面前呢一个咧，虽然系得嗰两只，但系闪一闪就乜都冇晒啦。咁咧，其实我应该要睇呢个咧，就方便好多吓。咁喺后边嗰个咧，就系不断喺度验下自己嘅眼力有几多咁样。咁我哋首先咧系要思想被拣选同蒙神喜悦嘅仆人。我哋嘅心，大家我都鼓励咧打开本圣经，因为咧你睇到圣经里边讲嘅咧，我未必全部打得晒出嚟嘅吓。咁你系容易啲跟得到。咁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呢当然是啦，是吧？想到耶稣基督圣经所说的，就看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们先是思想到仆人的身份。这位被神拣选的仆人，自然就是神的仆人，是吧？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仆人，他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不是自己的仆人， 更加不是魔鬼的仆人。今天很多人呢就是服侍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今天不要只是追求这个世界我们所认为宝贵的那些东西，而是要从神的眼光去看今天我们蒙恩蒙拣选，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有个专注的。我们更加不应该呢是被魔鬼利用成为他的工具。我们都成为神的仆人，特别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即是我们从他身上来到去看看我们自己。他不是自荐，因为他当然跟三位一体神是分不开，他是被拣选，就不是他自己说即是怎样就怎样。今天我们去侍奉神也不是自告奋勇，也不是觉得即是我有没有资格。其实如果哪个敢自荐先，是吧？即是有时弟兄姊妹是即是可能即是说得白一点，可能是三催四请，或者他需要一些时间去考虑祈祷等候这样。即是会推让的机会是多的，即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不配，亦都认为自己没什么能力，这个都是理解的，人之常情，有哪个敢说自己很掂呢？甚至无摩西明明都是神钦点的了，是不是？他都觉得自己绝口笨舌，没有口才这样。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能够侍奉，都不是看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做到，而是看原来一切都是恩典，是他的拣选。咁仆人嘅侍奉呢，其实係表明呢同神嘅一种嘅关系。咁当然我哋都睇啦，圣父圣子佢哋从来冇分开。咁呢一位尼赛亚係奉神所差遣嘅啦，其实佢自己就係神。咁呢一个讲明一种咩嘅关系呢，对我哋嚟讲其实真係侍奉就係讲明我哋同神嘅一种关系。就係当神呢係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嘅时候，就跟他说，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给你的凭据，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之前以色列人没错是蒙神拣选的，但是他们在埃及作奴隶，是服侍法老，神要他们脱离这个为奴之地，就是建立一种另外新的关系，就是在这山上去侍奉神。其实我们不是去侍奉魔鬼，就是侍奉神。或者我这样说，即是你如果不是侍奉神，可能你真的侍奉这个世界，甚至是被魔鬼来到利用。那到底我们是侍奉主还是侍奉马门呢？这样那你看见仆人的侍奉真是蒙神扶持和得神喜悦的。我们要同神去建立这种新的关系，从这个服侍里面是体验我们跟他这一种的关系。神不是要奴役我们，神不 是要好像没有我们不行样，而是神呢希望我们不单止脱离那个旧有的生命，为奴的一种身份。今天我们跟神这一种关系不只是蒙恩得救，而是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要跟从他去侍奉他。这种的关系是不是很宝贵啊？有时你请一个工人回来他帮你打工，其实某程度都是一种关系，是吧？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这种从属的关系。今天神救赎我们，是释放我们，是给我们有什么权利机会为神去侍奉他。当然这个仆人的能力来源是什么呢？他的能源，先说神是将他的灵赐给他。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圣灵也都是与他同在。今天我们侍奉神亦都是需要依靠神的灵，即是神没错，他有恩典有拣选，但是需要靠着神他自己。这些预言同时是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记得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就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未来这个世界之前，这位耶和华的仆人都是神所喜悦的了，都因为这种喜悦知道他来这个世界是要去完成神的托付，完成神要他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侍奉不是讨人喜悦，我们从这里看到是要蒙神的喜悦，我们要活在神的呼召和祂的喜悦当中。有时我们没错，身份上我们是蒙拯救，我们有这个权利， 但我哋系咪真系蒙佢喜悦咧？咁样样，我哋有侍奉嘅岗位，我哋今日嘅服侍系唔系蒙佢喜悦咧？咁，所以呢一个最终都系我哋无论咩岗位服侍嘅时候，我哋要对准嘅一样嘢。侍奉点样能够讨神喜悦咧？咁啊，唔系我哋嗰种工作表现，系我哋嘅生命。能够侍奉主是恩典，因为是神在祂的怜悯当中拣选我们，好像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这种拣选、即是不是我们的资格，或者是觉得自己配，刚才说，所以我们要用生命去回应祂的，由头到尾都是恩典，你怎样去回应这个恩典呢？所以追求有被拣选的相应条件和基督生命那种的素质，我们有基督生命，我们跟从祂侍奉祂，我们应该要有祂这种的素质。那你说既然是被拣选了，我们还有什么条件可言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是要与所蒙了的恩相称，有时是不对称的嘛，即是这个条件不是我们本身有，而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回应，一种的表现。每个侍奉主的人，无论是什么岗位，必须要先建立一种呢正確的侍奉價值觀，就是生命重於工作，那才有正確的追求目標和神所喜悅的那種侍奉。原來在神的眼當中，侍奉者本身是比他的工作更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這樣去理解呢？否則如果你不是這樣想的時候，你只是搏命去爭取工作表現，即是想一些方法想一些什么东西觉得 是 有做得出来的，甚至很有创意都好，是不是只是去追求那些呢？原来那些东西是代替不到我们这个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本身行事为人，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的素质，这个器皿是不是神所喜悅的？如果这件事未搞清楚呢，对不住，你做些什么原来不是真的蒙神悦纳的，所以你不要被这件事拦了，甚至不要被那些东西遮挡了你，掩盖了呢，其实你真的追求神喜悦的侍奉的时候，你要追求一个神喜悦的生命。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他是看重工人本身过于工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如果神不悦纳为这个人，这个服侍神的人，我们做的一切都不能够讨他喜悦的。很重要的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有工作表现，但不是那件事成为我们的主导和优先，不是有那件事就等于神一定会悦纳我们这种的侍奉。就正如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两个都是有共物，为什么喜悦这个不喜悦那个的共物呢？不是那个共物，是那个人嘛。如果这个人呢所做的事表面好像是为神，但是这个人神是看穿他的，神是看透他的内心的，没得遮瞒，没得隐藏。如果神看到这个人可能有机心动机不良，其实你做什么，对不起，神会给你那些甜头来到去呃咗。同一个道理，今天你默默无声去侍奉，当人没有欣赏不紧要，神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生命，怎样去服侍就可以了。今天有些人未能够被神使用，不是因为他的学历不够高，不是因为他的恩赐不够多，经验不够丰富，他的心智不够强，而是他们的生命未能够蒙神悦纳。神明明给了很多恩赐他，好地服侍神，但是神都会将他放在一边。好严重的问题，好严肃的问题。都是我们醒觉当中，我们只有求神怜悯。这个是讲到生命操守的问题。刚这两天我就听见有个消息，有个弟兄传了一个消息给我，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留意到。这位很出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Philip， 姓我不讲了。很多人都看他的书，我都看他的书。很可惜他的生命出了问题。操守出了问题，结果他自己都要从侍奉神的行列上退去。无论在差会又好，或者我过去很多接触的侍奉的工 工人啊、宣教士，好多都是因为生命某些情况出了问题啊。咁呢个当然啦，我哋引以为鉴，亦都唔系觉得自己好掂啊，只系求神怜悯啊。所以咧，必须追求基督生命嗰种品格，呢个系一切嘅优先。耶稣品格就系我哋侍奉嘅榜样。先讲到佢系以温柔公义完成使命嘅一个仆人，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嘅芦苇他不折断。一方面是讲到他侍奉的表现和方式，他不张扬的，他不是怕死人不知道他来了的，当然他也不是隐藏，也不是在那里坐在那里等人来，他很主动的。不过他的作风或者他行事的方式不是好像一出来就是方式人不知道他在做事这样，他是谦卑地来到默默服侍。他侍奉那种性情和态度，先讲他是温柔怜悯的，即是给人有机会，即是不要一下就煮死人，是不是？他很忍耐，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真的很忍耐，他不会在一些难处甚至一些反对他的人、敌挡他的人当中，他就在那里退去，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的。侍奉的方向和目标，请说他是使公理传到万邦，这个公理当然是指到公义和真理。神对他这位仆人的预言完全是应验了在基督的身上，他道成肉身就是要将恩典真理带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都因此成为蒙恩的一群。而基督的侍奉生命和品格正是历世历代侍奉者的榜样，即是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说青出于蓝，即是我们做事可能是比耶稣更多更大，但是其实讲到归根究底，就是这种生命是怎样呢，其实真的有些事不是我们今时代做的事多厉害可以代替。耶稣的谦卑服侍通常是很低调的个人的，他虽然有公开讲道，但更多的情况是私下接触和影响改变生命。很明显的例子，譬如尼哥德慕，譬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等等，他接纳罪人，他主动寻找帮助人，甚至他来这个世界就是要去拯救人，他医治伤心者，扶持软弱者。如果你看四福音，你就发觉耶稣医治的人数是可以从具体记录的个案和群体性的集体医治两个层次来统计，即是告诉你是计不到的。如果你说具体记录的个案，就有些统计就说大概26到31件，即是看你怎样界定，即是譬如都是神迹来的，是吧？即是那些赶鬼那些算不算，或者是叫死人复活那些算不算，这样。这是有记录的。但群体性那种的集体医治就是难以计算。当然我们不是要计数，一定要说耶稣在这个世界医好多少个人这样。这个世界很多人就喜欢读数的，是吧？耶稣就不用这件事的。他的公义不是在审判之先，他的怜悯恩典是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来到悔改。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耶稣是给我们有机会的。如果耶稣不给我们的机会，今天你和我都不会坐在这里。按我们过去的本相，一早已经被耶稣定罪，是吧？一早已经不知道烹了去哪里，是吧？几时轮到你，是吧？但神恩典就是这么奇妙。今天教会和信徒的见证不是只是单方面虚张声势，当然我们声势浩大不等于是虚张声势的，不过有时就不要只是即是所谓即是雷声大雨点小咁啦，我哋做一啲脚踏实地嘅功夫，又唔好话咧，我走出嚟一定系俾人睇嘅啫，唔系。但系你唔俾人睇都好啦，你唔出嚟又点做咧？系咪？旧约就系子民楼梯响，新约就系得见人下来，就系耶稣啊！即系我哋唔好停留喺过去，今日我哋要活喺耶稣基督的慈爱和真理当中。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很多事做的，是不是？譬如你去做探访，很隐藏的， 唔係話俾人聽我今日探咗幾多個，而係被你探嘅人咧，就可能喺你身上得到安慰啦，係咪啊？呢個好隱藏嘅、好低調嘅、好卑微嘅工作嚟嘅。你私下關心一啲嘅人，幫助一啲有需要嘅肢體，都係為咗咧見證基督，活出基督裏邊嘅愛。甚至你今日講到報道又好、宣教又好，都係為咗咩啊？唔係淨係覺得在行動上去做一些事情，當然需要有行動，最終是為了見證基督，活出基督的這種愛，因為祂先愛我們，我們都是要去愛、去關心一些需要的人。我們傳講真理，哪怕有時候面對各種的艱難呢，今天同樣是侍奉神，即是我作為牧師做神的工人、仆人，一方面是跟從耶穌效法他，但很佩服以前一些宣教士他們刻苦和犧牲的精神，是被他們激勵的。不要以為這些是過了去，可能有些人呢曾經都很多人認識，今天呢可能都沒有幾多人再會提起這些人，不是要高舉人。其中一位呢叫做艾偉德，我不知道幾多人聽過他的名字，或者一會再說你說啊，原來是他啊。他是英國一位很傳奇的女宣教士、慈善家，他是以小富人闻名世界，他在中国宣教了18年，在山西开设百福客栈，收养孤儿，抗战的时期，当然是抗日，带领了100名的孤儿千里大迁徙。他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因为家境很贫寒，都没什么机会读书，还很年轻就要去做女佣维持生计。蒙恩信主之后，他热心追求信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就在一本宣教杂志上面读到一篇关于中国宣教的文章，从中得知中国上有几万万的人民从来未听过耶稣基督。当时他感到很惊讶，心里面觉得应该为中国人做些什么呢？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萌生了去中国宣教的意念。大约在27岁的时候，艾伟德就向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去中国宣教。但因为呢，他未读过神学，也都未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未读过，因为刚才讲嘛，家境贫寒，不是他不想读，不是他读不成书，是没有机会读书。结果呢，就没有被接受。虽然艾伟德他迫切地表示，他说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够不去。但因为他实在不具备宣教士基本的条件或者是素质，就是一定有要求，每个差会是吧，有标准，就不单止他文化素质不够，他身材又非常之瘦又矮小，最终都是被拒绝。如果你是他，我请问你会怎样？不是我不想啊，不过他们拒绝我而已，删了我这道门啊，所以我就从此呢隐居做一个很平凡的信徒就得咯，这样。但艾伟德毫不气馁，一边继续做女佣，一边赚钱，暗暗为自费去中国做准备。终于在1930年10月踏上了中国宣教之路。一年之后，他接手山西百福客栈的孤儿院工作。1936年归化为中国籍，正式取名叫做艾伟德，成为首位入籍中国的西方宣教士。1940年抗战期间，为了逃避战火，他就亲自带领100个小孩子，大约走了480公里的山路，从山西阳城去到陕西的西安。战后呢，他回到英国一段时间，但1957年他决定重回中国的时候，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拒绝入境，他只好留在香港，在那里从事一些难民救助的工作。因为居留的问题，后来他是转去台湾继续孤儿院的事工。当他坐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遥望大陆，不禁泪流满面。 久久难以抑制。他在1970年68岁的时候就在台湾被主接去，也是葬在台湾。其实他的心愿是想葬在中国，但是没办法，客观因素不容许。但他要求人将他埋葬的地方，他的头是向着中国的。因为即有些人爱中国爱到这样的地步，有时我们自问自己都是中国人，这样即汗颜。我觉得1957年美国有一部电影是根据他的传奇故事改编的，就是叫《六福客栈》。有没有人听过？英格烈·褒曼，很出名的女主角。也都因为这样，这个艾伟德扬名世界，他的事迹也都感动了很多欧美无数青年人献身宣教，也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但是艾伟德他不喜欢一些什么名誉，他只是将自己看为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学像耶稣以温柔公义完成神给他一生的使命。他说他没看过这套戏，因为他不喜欢这套戏，因为改编成那个样子不是他。即是这些，如果你有兴趣你读一下这些传记。我对中国教会历史特别的人物就略有研究，被这些人的生平激励到我，可能其中成为我可以继续去侍奉的原因都不出奇。好奇妙，上帝当然有不同的方式去用不同的人，问题就是今天神给你一些什么使命。不需要很显赫的，如果我们是他，早就觉得没行了。不要说这个时代，当时你书都未读完，你做什么宣教士？可能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不想，不过我未读过神学，一阵又说我学识不够多，这些是理由来的吗？我们就要向这些人学习咯。神今天给你什么托付，这个才重要嘛。你不回应神的托付，你还可以搬很多理由出来的，我告诉你。今天神是给我们机会，如果不是很对这些人不住，是吧？第三，作万国之光，成就救赎的仆人。我要说，要使你作众民的宗保，作外邦人的光。耶稣基督他是尼赛亚，他来这个世界不是只做以色列人的尼赛亚，他是做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使命的范围是普世性的，是为列国列邦。那他使命的内容呢，开瞎子的眼，一方面就是他行神迹医病，是吧？肉眼得见，更重要的就是领被囚的出黑。这个你可以解释为呢，就是叫人的心眼得开。人是活在黑暗里面，不是他的眼肉眼看不见，他的心眼是盲了，叫人的心眼得开。所以他使命的本质就是叫人在属灵里面得着释放和有生命的更新，不是只是肉身的自由，更加是在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得到光明，得到永远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怎样宣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看见当这个老人家西面在圣殿门口见到这位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就对神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使人出黑暗入光明，使人在罪的当中得到释放，得到真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他的救恩，也都愿意跟从他侍奉他。我们在教会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作基督的门徒，我们蒙召就不只是来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有很多需要，这个是真的，但我们解决完眼前的需要还有很多需要。只要只是他看到我们需要，就永远看不到外边有更大需要，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自己需要嘛。你看到自己需要的时候，那些没错是很真实的，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永远还有很多觉得自己有需要的地方， 但这些需要相对有很多很多真真正正，你擘大只眼望下这个世界，那些人真真正正落在一种的困乏，需要人帮助的一种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在顾念自己的需要之余，都看一看这些人的需要？当你看到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觉得，也都不敢说我的需要是最大，我需要就是最重要，你最需要来到关心我。所以我们今天讲普世宣教，不是只是说得闲没事做，教会事搞定了解决了，所以要做下外面的事，绝对不是这样。你看到尼赛亚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他未来之前，神的心意要他这个世界就是要作列国的光，成为万邦的一种盼望。今天我们在奥华基督教会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只看到我们这个教会需要的，我们不是等我们的工作做完我们才做，看看神要我们去做些什么，而是同时间你要看到，不做多你都要关心，关心关心一下这个世界的需要，很多宣教事工，很多宣教工场的需要。如果你只看到自己，你就不会看那些东西，但当你尝试放开你的眼望远一点，你就发觉到原来你那些需要不是真的那么大需要来的，好闲啫，呢啲嘢系嘛？相对嗰啲咧，真系认真落喺困苦里边嘅人，我哋呢啲唔应该时时觉得啊，我好多嘅问题未解决啦咁，甚至咧埋怨神等等，呢个咧真系有违咧神拣选我哋一个嘅心意。耶稣基督就系光，能够照明黑暗嘅时代。我们今天呢不是只是做一些内事内向的工作，内部建立关心，这个是仍然是要的，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我们更加来到团结，有合一的心来到去做神他建立教会的那种的心意和目的。如果没有这个正确正式方向的时候，我们再合一已经没有办法合一了，我听因为个个都觉得我们自己的重要嘛，亦都咧唔系真真正成为我哋彼此喺团契嘅凝聚嘅嗰个目的，我哋只会一家亲，你好我好几好啊，咁咪好噶咯，就睇唔到原来我哋存在唔系只为啲嘅嘢。我哋要成为世界嘅光，高举见证基督。今日人类嘅问题，无论社会问题、道德问题、贫穷嘅问题、环境等等嘅问题，归根究底就系人罪嘅问题。如果呢啲罪嘅问题唔解决，甚至咧政治、社会制度乜嘢？都是没办法去解决的，所以即不是说哪种政治制度才是一种出路，其实什么制度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不好处的，是是就是人的心不改变，什么制度都被人搞弯，有些什么制度都被人是破坏，是不是这个是人的问题嘛，所以耶稣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做世界的王都没有用的，做政治的尼赛亚都没有用的，因为人的罪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怎样觉得改变这个社会的环境而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将最终的焦点方向搞错，唯有基督能够解决人心里面罪的问题。他第一次来，他为什么不因为人拥戴他，他就真的去做王呢？他知道他来不是做那些事嘛，他当然可以做王，为什么不行？是吧，他做王但不是那个时候，他要做人心中的王，他要让人的心来到去尊崇他，因为他的缘故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这个才是真正的王。如果没有这件事，其他都是假的。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已经追不上时代了，落后了，我经常说保守的不等于落后，这些所谓开明派也不等于他们很先进，其实他们真的很落后，因为他们回到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始社会的时代都不是这样的情形，觉得我们信仰已经是不合时宜了，100年前可能就觉得雷达都发明了还去信什么耶稣，近代就是电脑是很重要，是不是耶稣懂不懂电脑，现在更加巴闭了，是不是什么 AI 人工智能，就是人的骄傲以为这些可以取代神，真是完全是很荒诞、很荒谬的事情来的，千万不要被这些人骗了，他不单止没有过时，人的智慧都是从他而来，因为他是超越时代空间的主，昨日、 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让我们今天努力去高举见证基督，传扬他的名，为主发光。去年十月，即上个月，我和师母有机会在吉隆坡就是参加华传所举办一个青年宣教大会，有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参加。最后一晚呢，即我自己都感动，现在这一代甚少有这一类聚会。166位年轻人呢就走到十字架前面呢，是回应宣教的呼召。求主继续兴起更多新一代的信徒，愿意奉献自己出来做神的工人，传扬他的救恩，拓展他的角度。给大家看看。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
不一样，不同的管道了解到宣教啦，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好像很重大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就想探索，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启发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 calling 就是在音乐方面呢，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音乐可能会有给我有不同的启发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其实在这次营会介绍的时候是说这是一个青年宣教的营会，我期待是在这次营会当中看到来自不同世界各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对宣教的想法，以及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甚至下一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我想寻找神他给我在宣教方面的一个呼召，因为我们的下一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走在神宣教的心意当中。
有希望能够接着这一次的营会，然后有看到有不同的宣教士分享的环节，然后还有不同的课程，就想说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我们这边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每个人都举手说我要做宣教士，但是在未来的几天我们希望挑战你好好的去检验你现在的生命到底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
我不是活着回来了吗？啊，四个都活着了。
这是我所好奇所期待的，我相信当这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渴慕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事情，我们会有新的看见，我们也可以看到宣教是有不同的面向，是有不同的方法，还有不同的可能的。
也许你没有全职宣教的一个感动，但是你要知道大使命也是你的使命。
趁着你是天的能话语释放你所爱的儿女，经历你一直全然会珍贵向你，我在这再见我为你活更为你用，在你的面前多么真实，生命能无愧你心意，祝我在这里治愈你，我在这
因为时间关系，最后呢就是想到以神的信实作成新事的仆人。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尼赛亚都未来，神已经讲明了要将新事说明。当然对那时来讲，耶稣基督的时代都是一件新的事， 但今日我们不是讲什么后基督时代，我们讲的摆在我们面前都是很多新的挑战，新的一页，新的一些事情是有待我们期待和去与神同行去开展去经历的。神的荣耀是独有的，他不会将他的荣耀和别神去分享，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某程度我们已经在神的荣耀里面有份，因为这个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预言的可信性，神所讲的必定成就，正如耶稣基督确实已经来了这个世界，这个预言是没有半点虚假，是很真实的。当然未发生的事亦都一定会应验，耶稣会再来，新事物的展开，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来临，所以这一切在基督的身上成全，耶稣带来新约、新的生命、新的创造、新的开始、新的盼望。神的国虽然未曾完全的实现，即是未好像但以你所预言的那种方式临到，到时神的王权会完全取代世上所有的王权，但却已经藉着基督第一次降临而超然的低调的来到这个人间，而且继续不断的在个别的人身上发生功效，直到如今都是一样，圣灵一定继续的在那里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神的国就会完全的实现和彰显。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要活在新事的当中，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被过去的东西缠绕我们，更加不要活在过去，缅怀过去，过去有成功有失败，不要停留在过去，我们不要被旧的生命所捆绑，我们要有基督复活所带来的新生样式，灵命不断被更新，而且是继续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由他来到主宰管治我们的生命。尤其在教会，我们今年就是庆祝50周年这个金禧堂庆的日子，不是只是一种的庆祝，我们踏入2026年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我们要有信心，更加靠主的恩典来到教会揭开新的篇章。我们很深信神是永活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一定会引导我们前后，不是只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与我们同在，他继续引领我们去走一条新的路，他做新事，我们有新的体验和经历。所以让我们来到有个这样的总结，以赛亚书42章向我们描绘一位蒙神喜悦的仆人，以温柔彰显公义的仆人，成为万国之光的仆人，也都是成就神救赎计划的仆人。这位仆人不是哪一个，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今天你说你信耶稣，你跟从基督，你怎样认定他一生的侍奉他呢？让我们真的不要只是认识他，更加要效法他，活出仆人的生命，完成神在这个世代在我们每一个属神子民身上的托付。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好像我们这么不配不堪 的罪人，我们竟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更加有权利去侍奉你。主，这一切讲明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拣选，是你的怜悯，让我们生命的存留日子一路的过去，我们不单止更认识你，更经历你，更懂得数算你一切的作为，而且我们更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上，让我们的生命来到见证你、荣耀你，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愿你施恩带领我们，我说基督教会在面前的这一年，我们想到主啊，就是我们要数算你恩典的时刻，也都提醒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来到向前行。我们献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欢迎一些新